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龙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希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拉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斯突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约书亚记第十二章，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什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击裂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鄂，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撒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击裂一半，直到西什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希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埃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伊基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壁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荷尔麻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西弗王，一个是亚弗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申伦米伦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他拿王，一个是米基铎王，一个是基底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葛印王，一个是德撒王，共计31个王。
约书亚记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是告诉我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属灵生命的每一场征战，神会透过我们要做一个抉择。你怎么去做抉择，也决定了你日后是否能够征战得胜的一个关键。而在第十二章又是特别记载了所有征战得胜的每一个王，每一座城。你会觉得哇，写这些干嘛？所以有时候约书亚记十二章哦，我们读读就跳过去了，翻翻了这个城我们也不熟悉，在哪里也搞不清楚，我们就很容易跳过去。但十二章却带着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原则。我们来看今天的读经进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啊，聚集聚集，四个王，我们一起来攻打以色列。这是哪边的王？北方的王。我们之前读到的第九章、第十章，那还是南方的王，现在是一个北方的王了。之前是吉甲要往南下打，现在是从吉甲要往北上去打了，不一样了。而且他们真正的地方在哪里？你看第五节，在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米伦水边那边是一个很大的平原，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方征战？是因为北方的夏所王耶宾，他们有马、有马车、有战车，适合在平原上面跑，所以是对于他们是有利的。对于约书亚他们是步兵啊，可能拿着是很简单的兵器要去征战，对于以色列人是不利的。所以在第六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因他们惧怕。神一直会重复讲这些话。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和难处，你会发觉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不单是神或者是耶稣，常常遇到门徒或遇到他的百姓、他的领袖，神常对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平安，不要惧怕。我们今天可以祷告这件事情，就是说，主，把一个单纯不疑惑的信心给我，我把我的惧怕、我把我的忧虑、我把我的焦躁、我把我的恐慌带到你的面前，愿你对我的心说话，对我说，孩子，不要惧怕。你今天可以向神要，你可以跟神祷告说，主，给我一个不惧怕的信心。你就会去看见神在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场战役是不断的得胜再得胜。但是神要做一个挑战，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果然这明天要打仗，但神对他们说了一件事情，就是马要砍断蹄筋啊，车辆要焚烧，太可惜了。在每一场战役的里面，这种军事物资啊，都是要好好保存的。以现代的战争学而讲，这样的一个存留下来的武器，是对以色列人是大大帮助的。但神却在他们明天必然的征战得胜的过程当中，告诉他们，这一切我全部都不要。亲爱的家人，神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神在挑战我们对每一件事物，你的手可不可以放手？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一个好机会，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投资的一个好机会，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买房子，甚至是买车子，甚至是好像找工作会有一个好机会，这些机会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和帮助的。你不要因为有这些利益、有这些的帮助、有这些哇人看为美好的事情，这是个帮助啊，你就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一定要成就，我向你祷告，一定要成就。我们第一个祷告是求主把那个惧怕的心拿走，但第二个你要祷告就是，主，你要调整，你要塑造我的价值观，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可以不在乎放手的是什么。亲爱的家人，耶稣也同样问他的门徒，你们今天能不能为了我放下你们的魂生命？你们今天能不能为了我放下你们自以为应当要去追求所捉夺的？耶稣也是同样挑战他的门徒，神也是。今天耶稣呀预告明天得胜，但也告诉他你要做这件事，你能不能去照着约书亚所说？你看第九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资源对于基督徒而言常常会是试探，因为这个资源我要把握，可能是一个人脉的资源，可能是个金钱的资源，可能是一个机会的资源，可能是一个我将来一个住处的一个资源。我们常会觉得在我们考量的当中，这个最好，我们就说神你成就这一个。 考量到那个不好，主啊主啊，你千万不要叫我选那个。我们对神哦，我们会有一种总觉得神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会有这种恶心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愿意把你所拥有的所一切的价值观都带到神的面前，主今天也会做一个试验在我们的心里，你是否愿意为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抉择。对于当时战争很需要马兵很需要车辆的约书亚而言，他的考量是我要顺服神。我们今天能够征战得胜到现在，那是因为我顺服他，不是因为我们征战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策略的正确，不是因为我们兵强马壮，而是我们顺服神。神今天也在挑战你我的价值观，这一切机会资源摆在你的面前，你愿意放下吗？单单相信神的带领，单单相信神的供应。十节到第十五节，果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你看那个花胡写说，素来夏所在诸国当中是为首的，所以就焚烧了他们。在整个在打迦南美地的过程当中，只有三座城被焚烧。第一个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是出手的果子，这是第一场战役，全部都是要属于神的。什么叫当面之物？我应该要拿来奉献给神的，我没有奉献，我偷偷的拿回自己使用。第二个叫爱城，爱城焚烧，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轻敌，使我们失败，所以借着焚烧爱城，使我们这些的羞辱，使我们失败的记忆完完全全的销毁。夏所为什么要焚烧？因为他是诸国中为首的，跟耶利哥一样啊，这样的一个仇敌，为首的仇敌要烧。焚烧完以后献给神的，这场得胜是献给神的，出手的是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真正得胜为首的是献给神的。那至于我们其他打了那么多场的战役的城墙并没有焚烧，为什么？因为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那边已经有说到，你们到时候会住在迦南美地的城邑里面，你们会享受他们的葡萄园，你们会享受他们的田地。所以以色列人来到迦南不是要做一个焦土的战争毁灭一切，不是，他要毁灭的是所有的恶，毁灭所有一切的罪，毁灭所有一切的不公义，毁灭所有一切的淫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跟神的慈爱。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果然约书亚就赢了，赢了所有的亚纳族人。但是你看第十八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如果你去算算，从迦勒的年龄进迦南40岁啊，分配土地的时候85岁啊，你扣掉38年，他们在旷野绕行，你就知道这个征战许多日是征战了7年。从耶利哥城这场战役到爱城这场战役，到整个南方的战役到北方的战役，很快，其实都没有超过1年到2年左右，非常的快。那为什么后面的战役还打了5年呢？你会觉得好特别哦，这个大场的战役耶利哥城打7天呢，爱城失败了，害怕了，3日之后他们得胜了，基遍人来，他们去帮助基遍。南方的战役可能时间不长，可能出去征战是几个月的事情，北方的战役也是。那是什么样的战役必须要让约书亚和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亲爱的家人，我们总是期待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求神快快解决，快快解决啊！就像耶利哥城这种大困难啊，爱城我们的失败啊，这种即便他们遭遇到困难，我去帮助这个人，我去陪这个人，快点，我已经陪着你1年了，我已经帮助你半年了，2个月了，快点起来。北方这个夏所王来攻打，哇，我在他们最熟悉的环境里面，神挑战我们的价值观，不依靠这些，我单纯的依靠神，好，我跨越了，我得胜了，那真正是很快速的。但是神的时间表示有些大战役很快，有些小战役要让你征战许多年，你要懂得怎么跟上神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一些面对我们罪的瑕疵，面对我们疾病的瑕疵，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难处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真的出手了，好快哦，可能2个月3个月解决了，感谢赞美主。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些软弱的征战，有些我们在侍奉的征战，有些好像我们生活征战好久啊，4年了，我要帮助我的家人， 5年了，我祷告这个人能够信主10年了，他都还没改变。这就叫做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有些战役是要让我们快快的得胜，脱离瑕疵；有些战役是要建造我里面的信心，建造我里面的成熟，建造我里面的忍耐，建造我里面对神的依靠，建造我里面生命亮度的扩张。所以你要去知道神的时间表，所以不要就说主啊，为什么过去这么快，怎么现今这事情那么久，主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你也不要去怀疑说主为什么同样经济有困难，那个人祷告那个人奉献年就解决了，我长期在经济的困难之下已经5、6年了都没解决，主啊你不公平，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每一个征战的时间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有些是要叫我们脱离瑕疵，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享受基督里的自由，有些征战是在熬炼我们的心，真的叫我们手所抓的都愿意全部放下来的时候，神在熬炼我们，直到我们这个人成熟。真的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讲，我们所遭遇到的患难不是因为我们，而是为了我能够安慰人，我能够去帮助人，我能够去成全人，我能够去勉励人。这就是征战的一个时间的不同的一个秘诀嘛。19到20节再讲一次，畸变人贼只要回应神，神都纪念，神都保护，神都供应。所以20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叫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语，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约书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回应摩西的教导。所以21节到23节全部征战完了，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即将要分地了，征战结束了，分地了。那为什么要多12章呢？11章应该可以直接接第13章。为什么要12章？因为12章所记载的是我们属灵生命得胜的，或者是跨越的每一个的凌晨的记录。你有没有为你自己写下一个属灵的日记？你有没有为自己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每个跨越，把它记录下来？基督徒，你不要做一个很容易去忘恩的基督徒。今天这件事情得胜了，感谢赞美主，遇到下一个困难了，又怀疑神了，神你到底有没有帮助我。写下你生命当中的神出手拯救释放医治你的每一个属灵的进程，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你就会去发现，它会让我们的生命稳固在基督这个磐石的上面。先来看第1节到第6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在整个征战，从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的征战，一口气把它记录下来。约旦河东记载的是摩西的征战，摩西胜过当时的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还有第4节巴山王噩，赢了两个王。这两个王呢，占有很大的土地在约旦河东，所以神借着摩西征战得胜，就把这个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属的这块地得胜了，打下来了。但是你去看第7节到第24节，约书亚真厉害，在约旦河西一打，打赢了多少？31个王啊！你会真的觉得约书亚太厉害了，征战之神啊，太厉害了，骁勇善战啊！亲爱的家人，摩西只有赢2个王，约书亚赢了31个王，是建立在摩西顺服神、相信神的引导，是建立在摩西回应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供应他们，把他们引到约旦河东，胜过2个王之后，把以色列人预备好。约书亚今天能够得胜，是站在摩西所建立的根基上面。亲爱的家人，每一个领袖，每一个我们被神所兴起的领袖，我们一定要去问，我今天能够得胜，我今天能够被供应，我今天能够教导，我今天能够被成全，我今天能够站在一个重要的位分上面，那是前头有人他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紧紧跟随神所量给我们的遮盖？我们为什么要去顺服神在教会当中所量给我的权柄？ 没有摩西的两场的得胜战役，就没有约书亚31个王的得胜。一定要心里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成熟起来当小家长，你为什么能够起来成熟当一个教师，你今天能够成熟起来当一个牧者，那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属灵的长者付上了代价，他的供应，他的喂养，他的成全，他的忍耐，他的引导，使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他的肩膀上面，继续去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服侍。所以12章真的是讲给那些在你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得胜的人，你要去记得，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权柄在为你祷告，你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在教导你，在成全你，在引导你。你要学会去感恩，能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工作，不同的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约旦河东的两场战役，约旦河西的31个王的几场的战役里面，神机奇事不断，你会真的觉得约书亚太厉害了。但是你仔细细细的去读，为什么12章一定要记录下来？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回应神的旨意。不论是我的领袖，我的权柄，我的遮盖，他一直去回应神，所以神对他生命中的托付，当他离世以后，我要去接棒这个托付，我就能够在这个基础的上面，让神的旨意继续的在我的身上继续再去成就。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啊！我们真的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不是一个横空出世，我今天就可以这么得胜，我的启示是都是直接从神来的啊！我的认知，我的侍奉的习惯，我拥有的一个经验，全部都是我自己个人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过去权柄对我们的喂养、教导、带导、忍耐，对我们的成全，对我们的引导，今天我们像个孤儿一样，自己去打拼自己属灵的事业，你做不起来的。属灵的国度的里面，每一个工作，每一个事工，都是在生命的传承而来的。你透过约书亚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摩西完成了他那时代的工作，约书亚就必须去承接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怎么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怎么去回应，约书亚也必须怎么去成全下一代。所以你从第9节你一直读到第24节，这么多的王啊，我们也都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你要去记录下来，我今天我在我的工作得胜了，我的健康得胜了，我的财务得胜了，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一个一个细细的记录，你就发现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得胜，那是因为我有参加一个小家，那是因为我委身在一个教会，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敬虔的领袖，那是我有一个爱我的属灵的长者，那是因为我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因为基督的救赎，圣灵的供应。你就会发觉你整个人就会一直谦卑，谦卑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就会经历到更多的得胜，得胜再得胜。征战不是首要的目的，征战的目的是解除一切的仇敌，消灭我们生命上面的一切的软弱。征战的目的是要进到迦南美地享受产业。所以亲爱的家人，1到12章我们已经讲完所有的征战，我们即将进入到13章，得着美地为业。透过得地的过程之前，你就要去看见我们为什么能够征战得胜，关键就在于我们一直知道神的心意如何。所以透过1到12章，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还要再更深的一个祷告，主带领我，征战不是目的，教导我你所量给我的产业我一定要得着，帮助我不逃避战争，帮助我不消灭你在我里面的感动，帮助我不去轻看那些好像带给我麻烦那些人，帮助我怎么一直去征战，怎么一直去回应的时候，我踏上了命定，我要来得着你所量给我的产业，那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量给我要我向上去得着的祝福。